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谴责中共修改香港选举法，欧盟考虑派高级代表团访问香港；日澳二加二部长会谈，关注中共侵犯人权；美参议员联合声明，与拜登政府加快交付台湾疫苗；伊拉克军事设施不宁静，基地遭火箭弹攻击；阿尔巴尼亚议会弹劾总统，30年来首次；英美将签署新大西洋宪章。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欧盟礼拜三谴责中共改革香港选举制度，认为中共违反了国际承诺，并考虑派代表团访问香港。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尔礼拜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将加强对香港局势的回应，特别是要增加对香港公民社会和媒体的支持，促进言论自由，促进香港公民的流动，确保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审判的监察。博雷尔还说会考虑派欧盟高级官员访问香港。上个礼拜，由于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的阻拦，欧盟未能发表批评中共的香港政策声明。博雷尔在他的声明中说，作为欧洲联盟和中国总体关系的一部分，欧盟将继续加大对香港局势的关注。欧盟代表团访问香港，可能会进一步触动北京的敏感神经，令到原本紧张的欧中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近两年来，中共加剧了对香港的控制，先是实施港版国安法，并大量逐捕民主人士，再对香港选举法实施改革，引发全球民主国家的谴责。礼拜三，日本和澳洲举行外交与国防部长二加二会谈，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通过视频会议会见了他们的澳洲同行佩恩和达顿。日澳两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会晤之后发表联合声明，他们说，我们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受到侵犯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呼吁中共允许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内的独立国际观察员紧急地、有意义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在北京，中共外交部表示强烈反对两国渲染中共威胁论及恶意抹黑中共。日本和澳洲部长还对中共最近削弱了香港的民主制度的行动表示关切。双方还敦促东海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并对缅甸的危机表示严重关切。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基和罗姆尼礼拜三发表声明，表示将在下个礼拜召开听证会，谈强化美台关系，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快交付台湾疫苗，回应台湾的额外要求，分配疫苗给台湾军队使用。马基和罗姆尼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将在17号召开透过伙伴关系强化力量建立美台关系听证会，强化美台关系。两位参议员在声明中指出，虽然中国政府致力于将台湾隔绝于世界之外，但美国和台湾这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仍然在持续发展。听证会将寻求强化台湾防御能力，以阻止武装侵略的方法。听证会亦将讨论如何强化台湾在世界的地位，以抵御北京阻绝台湾与国际伙伴合作进入国际社会。声明指出，在疫情大流行爆发、美国最需要协助的时候，台湾加紧向美国各地医院前线工作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并将这样的捐助扩大到其他国家。美国必须同样协助台湾解决近来疫情爆发的困境。声明呼吁美国政府加快实现提供台湾75万剂疫苗的承诺，并随时准备回应台北的额外要求，分配疫苗给台湾的军队使用。伊拉克在当地时间9号两处地点遭到攻击，疑似是透过3架无人机发射火箭弹攻击，其中包括伊拉克空军基地以及巴格达国际机场军事区的美军基地。 伊拉克安全部门透露，位于该国北部萨拉克丁省的巴拉德空军基地9号遭到攻击，而此三架无人机发射三枚火箭弹，其中两枚击中基地内的一处建筑，造成建筑轻微受损。发动攻击的无人机被击落一架，当局表示无人员伤亡。短短一个钟，巴格达国际机场军事区附近的联军营地亦遭到火箭弹袭击，但不清楚是否同样是无人机攻击。目击者指出，现场一共发生三声爆炸，随后营地拉响了警报，目前还未有组织出面承认攻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表示，正在调查在巴格达发生的两宗飞弹袭击事件。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的议会星期三通过表决弹劾总统伊利尔梅塔，指他违反宪法，干涉4月25号的全国选举。这是阿尔巴尼亚自结束共产党统治30年以来首次表决弹劾总统。阿尔巴尼亚总统一职在很大程度上是礼仪性的，非政治性的，但对司法机构和武装部队有一定的权力。总统梅塔经常和总理埃迪拉马领导的社会党政府发生冲突。自从主要在在野党2017年空出席位之后，执政的社会党一直控制着议会。亦是在4月下旬，49名执政的社会党议员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总统梅塔。社会党议员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星期三向议会提交报告说，梅塔在4月25号的议会选举活动中对执政党采取有歧视的做法，违反了宪法中的16条规定，还煽动暴力。调查委员会认为梅塔的行为严重犯规。社会党指责梅塔煽动不稳定和暴力，并且在选举前站在政治反对派一边。他们说梅塔应该被弹劾，因为他没有履行宪法规定的保证国家统一的职责。议员星期三还采用了加快弹劾程序，弹劾案被送交宪法法院，预计最后由宪法法院在三个月内做出是否罢免总统的决定。英国首相 Johnson 和美国总统拜登将针对目的在主导全球疫情复苏和巩固英美邦谊的新版大西洋宪章达成共识。法新社报道，新大西洋宪章签订之际，适逢拜登进行任内首度海外出访行程，这个也是 Johnson 和拜登首度举行面对面会谈。两个人预计将同意访考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和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签署订立他们对二次大战后世界目标的大西洋宪章，就制定雄心勃勃的新大西洋宪章达成共识。这份新宪章在八个领域划出密切合作的计划，包括捍卫民主、打造公平永续的贸易制度、解决网络攻击、对抗气候变迁和终结新冠病毒疫情等。 Johnson 会谈前发表评论指出，伦敦当局和华府紧密合作对于世界稳定与繁荣的未来至关重要。他还说，拜登总统和我今日将达成的共识深植在我们共同的价值与愿景中，将为永续全球复苏奠定基础。八年前，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团结一致，承诺一个更好的未来。今日我们亦会这样做。下面是一组环球要闻。英国政府9号晚间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预料将同意共同努力尽快开放两国旅游。拜登9号抵达英格兰，展开任内首度出访。声明指出，他将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11号展开峰会之前，在10号在康雅尔郡先行会晤约翰逊。路透社8号报道，拜登政府正同英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联盟组成专家工作小组，要决定怎样最完善做到在全球因为 COVID-19 疫情实施限制15个月之后安全地重启旅游。美国和英国航空业者表示，他们预期华府最快在7月4号左右之后才会解除入境限制。 航空公司和其他人已经施压美国政府，要求对身在英国、欧洲26个没有边境管制的申根国家、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的多数非美国公民解除入境限制。在拜登总统前往欧洲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并寻求采取联合措施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时候，趁着美国忽略东盟，中国试图借助疫苗外交和经济力量提升与东盟的关系。6月7号和8号，中国和东盟在中国城市重庆举行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以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6次外长会。会议期间，中国外长王毅还和东盟国家外长以及东盟秘书长分别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中国和东盟外长特别会议之前，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刚刚结束了对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三个东盟国家的访问。谢尔曼是美国拜登政府中首位访问东盟国家的国务院高级官员，这个距离拜登政府上台已经有四个月那么久。谢尔曼在访问的每一站都表示，美国将向该国提供帮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出席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很可能恢复奥巴马政府时代与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美国和台湾已经或者是即将就部分架构协定展开对话。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礼拜三透露，台美双边政府正向着重启暂停的贸易和投资对谈。据台湾媒体报道，蔡英文总统在5月中旬接见拜登特使陶德访团的时候，亦都重申希望未来能够迅速重启 TIFA 对话，进一步强化双边贸易。不过，对于《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台即刻要重启经贸对话的消息，台湾驻美代表处并未立即回应，美国贸易代表处亦都拒绝评论双方是否将举行会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台湾议题专家葛莱尔日前曾经表示，白宫的高级官员一直鼓励戴琪和台湾举行一轮的 TIFA 对话，台湾总统府方面亦都希望尽快展开。葛莱尔认为，北京可能会担心美台恢复 TIFA，最终可能促成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而鼓励英国等其他国家和台湾展开贸易谈判。星期二晏一啲嘅时候，一架原定将美国总统记者团从华盛顿运送至欧洲嘅包机延误咗至少5个钟头，原因系有蝉堵塞咗飞机引擎。美国共有14个州会周期性出现蝉泛滥的现象，这些州大部分都位于美国东部，华盛顿地区亦都在其中。上个月，上万亿只这种昆虫在地下以幼虫的形式潜伏17年之后破土而出，脱壳羽化，并通过翅膀发出响亮的嗡嗡声来寻找配偶。这些蝉虽然完全无害，但它们似乎在华盛顿地区无处不在，栖息或者爬行在各种野上边。拜登总统礼拜三清晨登上空军一号的时候，就有一只蝉飞到他条颈上边。他对现场记者说，小心蝉。昆虫学家说，周期蝉是美国独有的。上个月出现的这种蝉被称为玉初十。虽然有很多种以13年或17年精确周期出现的周期蝉，玉初十这一种蝉是当中体型最大亦最引人注目的品种之一。巴西肉品加工业者 JBS 的美国子公司9号透过声明表示，公司已经支付相当于1100万美金的赎金给勒索软件黑客，以防止被进一步破坏。全球最大肉品加工业者 JBS 上个礼拜表示，遭到瘫痪性网络攻击，可能导致食品供应链中断，并推高食品的价格之后， JBS 取消美国厂和加拿大厂的轮班。 JBS 美国子公司在声明中证实， 至乎相当于$1,100,000的赎金，以因应对公司营运作业遭遇的犯罪网工。媒体报道指出，赎金是以比特币支付。声明指出，支付赎金之际，公司绝大多数的设施都正常运作，并强调公司为了降低任何与这场网工有关的意想不到的问题，并确保没有资料外泄，所以就先行支付赎金。拜登总统上个礼拜表示，白宫方面认为这件事与俄罗斯有关。勒索软件黑客上个月迫使美国最大燃料管线营运者殖民管线公司一度暂停对美国东部的燃料供应。近日，多个组织和社区的民众发起号召，计划在即将到来的6月23日国际行动日，在全球的50个城市联合举行抗议活动，曝光中共政府在新疆、西藏、香港和中国内地对人权的迫害，以及对台湾的威胁，敦促各国政府行动起来，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今个礼拜一，恰逢一个跨国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鉴于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宣布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制裁北京2022冬奥会的协调立法行动。在美国，这个立法行动由两党众议员马林诺夫斯基和加拉格牵头，得到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支持。立法要求国际奥委会启动紧急搜查程序，寻找2022年冬奥会的替代国家。这项立法已经提交国会。没几久之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同意了一个由参议院提出的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计划。各人权组织对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行动表示欢迎。